真理之光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您好，我是齐云。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，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。很高兴和您在空中，和您在网络上相会。今天呢，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，我们要继续的学习箴言第九章智慧和愚昧。箴言第九章是概述了前面一到八章的教训。在这章圣经经文当中，智慧跟愚昧分别都摆设筵席，邀请人来分享他们的好处。而弟兄姐妹智慧预备的筵席是邀请众人，而愚昧的妇人则是以淫乱和享乐来诱惑人。他们也都做出某种应许，只是各自选择结果却是相差万里。选择智慧的人将会得到更加丰盛的生命，而选择愚昧的人将会走向死亡。在上一次查经当中，我们借着一到六节看到智慧邀请人赴丰盛的筵席。今天我们要继续的学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。这一段指出嘲笑者和智慧有不同的行事的方法。智者就是肯受教并且智慧不断增长的人，而愚昧者恰好相反，结果使自己受损。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这一段圣经经文，箴言第九章七到十二节。箴言第九章七到十二节，指斥亵慢人的必受辱骂，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。不要责备亵慢人，恐怕他恨你；要责备智慧人，他必爱你。教导智慧人，他就越发有智慧；指示一人，他就增长学问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你借着我，日子必增多，年岁也必加添。你若有智慧，是与自己有益；你若懈慢，就必独自担当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箴言第九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。一段音乐之后，进入我们今天继续的查经。弟兄姐妹，首先在箴言第九章第七节，指斥亵慢人的必受辱骂，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。其实从第七节开始一直到第八节，让我们所看到的是亵慢人和恶人骄傲蛮横，不能谦卑地接受他人的意见，但是智慧人虚怀若谷，有若大鱼，闻善言则是愿意听，凡喜爱责备他的人。所以第七节告诉我们，指斥亵慢人的必定会受到辱骂，责备劝责恶人的必定会被玷污。亵慢人也就是嘲笑者，恶人不但不接受批评，而且会辱骂尝试帮助他的人。这里的被玷污就是受到羞辱。智慧中断了对那些意识到自己缺欠之人的劝告，说明他为什么只对愚蒙人说话，而不把真理的珍珠投给亵慢的人。一个人如果嘲笑，如果辱骂愿意帮助他的人，任何纠正他的尝试都会遭到辱骂，结果伤害了所有相关的人。弟兄姐妹，可能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有这样的经历。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想劝主人， 但是这些被劝住的人反而是更加的顽梗。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，赐给我们智慧去面对这样的人。基督徒往往通过不懈的谦卑的生活，有些时候可能比较容易对这样的人进行间接的影响。这是马太福音5章第16节所告诉我们的。的确，亵慢人和恶人常常是这么的骄傲，不能谦卑地接受他人的意见。第8节说，不要责备亵慢人，恐怕他恨你，要责备智慧人，他必爱你。对于这些亵慢的人、恶人，他们骄傲，他们蛮横无理，不愿意谦卑接受他人的意见。而智慧人呢？智慧人被责备的时候，他必爱你。智慧人希望使自己的人格更加的高尚，所以喜悦他人指出自己所没有认识到的缺陷。但是骄傲懒惰的人，甚至不愿意接纳别人真诚的忠告，认为他是在诬陷自己。第9节，教导智慧人，他就越发有智慧；指示一人，他就增长学问。弟兄姐妹，这里的智慧人跟义人几乎具有相同的意义，因为智慧并不是一般的知识，乃是对神的敬畏和所有道德性原理是有关的。那么这里的教导，原文也可以翻译成为给予机会，强调智慧人充分利用每一次的机会。虽然懈慢的人会因为不中听的劝告而更加的顽固犯罪，智慧人却是意识到了解别人对他的看法也是很有价值的，他会乐意的接受劝告，即便是一种责备。所以对智慧的人合理劝告有两方面的效果，一方面是帮助接受的人，第二来使责备者和被责备者建立起友谊。第10节开始一直到后面第12节，其实让我们了解开端是指主要的原则，没有阶级的含义。其实这几节圣经经文更是前面所有圣经经文的一个总结，也是后面的圣经经文的一个引言。弟兄姐妹，这里让我们了解第10节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其实这里重申了智慧导师的座右铭，认识上帝，敬畏上帝是何等的重要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，也是整本箴言的一个重要的主题。这里的开端原文含有总纲的意思，那么至圣者就是指上帝自己，这里的至圣者是复数的形式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这里是告诉我们上帝这三位一体的神，我们要认识至圣者是何等的重要。所以这一开端是主要的原则，没有阶级的含义，是总纲。弟兄姐妹，你敬畏耶和华吗？上帝告诉我们敬畏他是智慧的开端。你认识至圣者上帝吗？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但愿你我都能够敬畏耶和华，认识至圣者，让我们得享智慧，得享聪明。11节，你借着我，日子必增多，年岁也必加添。智慧再次说明愚蒙人要来赴宴的理由。长寿是智慧和敬畏神的奖赏。12节，你若有智慧，是与自己有益；你若懈慢，就必独自担当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人可以选择智慧，收取智慧的回报，或者嘲笑人而受到处罚。 这里说到，你若懈慢，就必独自担当。这可谓是圣经所体现的个人主义精神。这节经文并不是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不会起到任何的作用。其实这一节圣经经文只是在强调，终极的责任还是在于自己，而不在别人。虽然许多无辜的受害者会尝到他人愚昧行为和反对神的恶果，虽然公义生活的福气会延伸到许多其他的人，但是智慧和愚昧主要还是影响到这样行的人本身。今生的幸福和长寿，来生的永生和永死，这些都是个人的报偿，审判时的懊悔也是如此。弟兄姐妹，但愿我们做那正确的选择，抉择的是智慧，也让你我懂得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让我们敬畏神，认识神，让我们得享智慧，得享聪明。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给你我提醒和帮助。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任何的感受，欢迎您来信、手机短信、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，让我和您同在神的话语上得到造就，得享帮助。那么齐云还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您，这是一把扇子，让我们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可以扇风，很实用，很精美，而且在扇子上让你我更了解上帝的话语，收听福音广播。欢迎您来信、手机短信、电邮或留言跟我索取，好吗？那么您的电邮请发到 zhenli@liangyou.net。 那么您的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，注明节目名称是真理，这样吉云就会收到您的电邮和您的短信了。祝福您拥有一个平安温馨喜乐的夜晚，也让我们为全球华人代祷。下次同样时间，吉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一般而言，夫妻离婚对孩子有许多负面影响，例如孩子可能出现忧郁、惧怕、身体不适等症状，甚至长期上影响孩子对婚姻及两性相处的态度。然而，基督徒夫妻的离异还可能在孩子的伤痛上多加一笔，让孩子对上帝心怀怨怼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基督徒夫妻时常谦卑祷告，寻求你，学习按着圣经真理来经营婚姻关系以及亲子关系，以良好的品格身教来对待孩子，为要使基督信仰能在家中妥善地传承下去。愿你的爱触摸那些被基督徒父母绊倒的孩子，引领他们认识你的真实良善，从叛逆的路上转回，信靠跟随你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